是海平面400公尺以下的地方，你从来不知道这个山有多高。如果你看见你这个谷不知道有多深，明白吗？所以你看他们的征战是从最低地方打的，是什么？耶利哥是最低地方打的，但是很稀奇。你看见说亚伯拉罕有一个经历，是他是或者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一个经历是亚伯拉罕没有的，同样是世界，但是你要记得在经历上是不一样的。就亚伯拉罕他不知不觉蒙恩典，他就站在那个地位，就是我蒙恩得救就这个样，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但是你不要忘记，今天整个迦南美地不光是个意象，不光是个地位，这个是需要经历的。你光讲说今天要有升天的，你需这个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你为什么还在地上呢？为什么你不感觉到在地好像在天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有这个经历的话，你就看，虽然在病榻里面，你觉得是神差遣天使亲自为我们铺床的，所以你看见你的病床就是天堂，你不需要到天堂才是天堂，今天在地上就是天堂。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个对亚伯拉来讲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你若读他的故事，他没有说是从最低的跑到最高，没有，因为这不是经历，乃是第一眼最重要是他要看见才可以。那么尤其个人的是一个人的，你真的要经历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那是亚伯拉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所以你千万不要逞强，千万不要做独行侠。世界上有独行侠，属灵的世界没有独行侠。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不需要弟兄姊妹，我一个人读经祷告就可以，没有这件事情。你看见许多属灵的丰富是在聚会的时候你明白过来，本来你是糊里糊涂的来到聚会里面，不管什么样的就也许听到也好，也许播饼也好，也许传福音也好，神就对你说话了。乃是当众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是什么？是那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它是个容器，明白吗？容器你就知道说，哦，现在这个到底有，到底迦南有的高度是如何，迦南的深度是如何。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耶利哥，你不知道它的深度；你若从来没有去爱城，你不知道它的高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的的确确是个很重要的经历，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听见是一回，明白是一件事，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能经历升天的生命？那升天的生命就把你从你壳子里面把你救出来了，你不再陷在自己壳子里面。你看见吗？今天我们需要药，需要很多东西来帮助，因为我们陷到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要看见说我们的生命乃是蝴蝶的生命。如果是蝴蝶的生命，请记得，你虽然在山谷里面，虽然你陷在自己里面好像不能够自拔一样，没有错，但现在呢，那个属灵的生命，蝴蝶的生命要把你带到蓝空去，这个时候你就能说我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弟兄姊妹，这应该是每个人的经历，对不对？而这个经历是什么时候有的呢？是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当你看见说现在不是个人英雄，不是一个人个人读经，也不是个人布道，也不是个人属灵，不是的。现在你看见你需要你的弟兄姊妹，你需要。所以保罗说，我是众圣徒中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这就是保罗的经历。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够清楚的。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说现在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的经历是三度空间的经历，明白吗？现在他知道说这个，他知道有多高。我们说与基督坐在天上，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高，除非你掉的有多深。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人今天堕落以后就像死海一样。你看见吗？死海一面是很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而且到处都没有生命的，但是感谢主，在死海附近有一个最高的一座山，那么这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主耶稣就在那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一相信主耶稣的人，那个十字架就提升我们，把从-400提升到-300，一直提升，一直提升，最后你看见要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因为爱城的高度、畸变的高度和耶路撒冷的高度几乎是一样， 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如果我们要学这个功课的话，你就清楚了。今天呢，很明显的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看见了，那他第一个经历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世间的经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你怎么经历他呢？不要忘记，你第一个先有信心的呐喊，学第一个功课。而且你发现说，当你信心呐喊，你以为你很有功劳，这个墙倒下来没有这件事，在几天以前，你记不记得那个当他们过约旦河的神已经借着约柜做了一件事，震动了天和地。因为什么？神既然震动了天和地，你想想看，在那个墙壁上，虽然是明明站在那里，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所以你以为是你做的，不是你做的，是神做的。就好像一个父亲带一个孩子搬一个很大的桌子，那让孩子很高兴呢，我终于把桌子绑起来。那其实呢，孩子只挂着那个脚，一根脚，其实爸所有的重量都在爸爸的身上，所以孩子很高兴呢，他说你看呢，我终于把这个桌子抬起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同样的一件事，今天让如果我们能够把耶利哥城拿下来，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我的功劳，神老早做了。但是感谢主，自从我们学了信心功课以后，而且不止如此，还要对付那些隐藏没有看不见的罪。那么不止如此，要与世界有分别，因为那个试拿的衣服不要忘记，就是那件衣服一跑到帐篷里面，你看你就坏了。世界在世界里面是可以，世界在教会里是不可以。船可以在水上，水不可以在船里。所以今天教会在世界里不属于这世界，但什么时候你看见吗？在这里你找到像什么呢？像士拿的衣服，像巴比伦的东西，你就知道一件事，证明那个时候他们和巴比伦是有来往的。但是巴比伦来往这是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耶利哥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但是因着你有那个经历以后，你看见吗？慢慢你就发现这是个好东西，结果你就藏起来了。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不肯在神面前对付这些隐而未现的罪？如果教会不起来对付这隐而未现的罪，你可以传十次福音、一百次福音，你看见吗？到阵前好像没有多少的效果一样。那个原因很清楚，因为那个漏洞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的清楚。只有等到他们对付完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终于呢，现在他们上路了。所以现在呢，约书亚告诉他说，你要怎样呢？你要赶快，你要这个就是告诉你该怎么样做，怎么就把爱城拿下来。所以要紧在哪里，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说，把爱城拿下来，主要是要把伯特利拿下来，就是天的门。你只要得着天的门，因为仇敌不让你得着天的门，明白吗？今天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你就被打退了。然后你仍旧陷在你从前不能自拔的情形，你需要用别的帮助，各样的帮助，但是你忘记拯救是从哪里来，拯救是从耶和华而来。所以非常清楚的就是，敌人不要你走，这绝对不让你上去，能够不上就不要上去。所以爱城就把你挡住了，你只要爱城拿不下来，你就休想进天的门。休想进天的门，你可以望眼，你可以看着那个天，你可以，那是最高的地方，那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但是不是你的经历，不是我的经历。所以要记得，所有属灵的经历都是你的，也是我的，不是听来的。讲台上你可以听，那是意象，但是问题就是你自己要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要出来的。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看见吗？你从你自己出来了，从你克制里面出来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爱怎么得胜，怎么打了这一场的胜仗。那非常清楚的，我们昨天已经很清楚告诉我看见了，就是说原来呢，大概约书亚是沿着雅各谷那个谷就上爱城去，那么那是第一次上爱城那条路。那条路呢，我们知道说敌人知道他们把对方打败了。过这次你叫神约书亚的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告诉约书亚应该要怎么做。那我们前天已经讲过了，他就沿着那个雅各谷上去，那么又是同样一条路，同样的敌人，所以他们就等到约书亚一装败，他们当然就出来追赶他。所以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要用三万的伏兵，要摆在哪里呢？要摆在这个爱城跟 伯特利的中间。那么不过呢，是漏夜要上去。第二天白天以后呢，他们才公然的就走在原来的路，要故意让敌人看见，然后呢，他们就逃跑。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很清楚的，约书亚，你看整个约书亚的，除了第一战，就是除了耶利哥城之外，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面漂流，他们有很好的体能，他们会走路，会跑路。都没有问题，他们追赶敌人没有问题，所以你叫他们一步一脚印，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他们一定办得到的，明白吗？但有一件事办不到，在哪里？有一件事办不到，就是去围困敌人的城。那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耶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他们的城是非常坚固的城。那一个坚固的城，你不知道用多少的人力，多少的物力，最后你才把它拿下来的。所以在最早的时候，你看见吗？在耶和华元帅，在耶和华军队元帅的率领底下，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随便消耗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情形能够消耗，不可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引蛇吃洞。所以爱的办法很清楚，神亲自教约书亚，今天凭着你力量，你不可能去围那个城。你需要第一个，你从下面走上面，这个是不可能。你要爬那么高，到了那个地方，你已经精疲力尽了。那敌人呢，根本蓄势待发，他保持最佳的状态。你看见你怎么可能打得胜？根本打不了这个胜仗，不可能的。但有一件是可以的，就是说把他从洞里面引出来，从城里面引出来办得到。你在里面你已经打不过他，出来你就有办法了。所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要伏兵。所以我们就他就埋伏了3万的伏兵，就在爱城跟这个约伯特利的中间。那么然后第二天呢，果然你知道一切都按计行事。那么然后呢，约书亚就给这个伏兵暗号，跟那一把短枪。那么尤其太阳刚刚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在太阳这个闪耀的光底下一闪一闪，那么他们就知道说这是我们应该出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他们就进到爱城，就把爱城放火烧了。然后最后呢，他们一出来就发现，那么包括这个伯特利的人都出来，都变成空城了。那么然后这个时候他们通通在旷野里面。那么在旷野里面，这个就是以色列最佳状态，最佳的场景。你把它摆在什么地方都不行，你把它摆在旷野就行了。所以现在只要把这些引到旷野，这就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清楚的，他们就追赶。那么根据神的话，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他们。所以不知不觉，不光爱城，包括爱城附近的整个范围，通通现在什么的是约书亚的。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这就是神的战略，这就是神的办法。然后呢，我们就最后终于怎么样把爱拿下来了。拿下来以后，第二件事情，你去读圣经，马上他们到了以巴路。所以可见他们到爱城的目的是以巴路啊，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哦，原来伯特利不过是天的门呢、啊。现在神要的什么呢？神要把他们带到属天的地位，属天的境界。所以呢，那就是第一个，这个第一个五旬节所发生的故事。所以呢，我想应该是很清楚的，因为姊妹，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地位，属天的地位，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现在那个图画是很清楚的。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步一脚印，要从最低的达到最高。那等到从低的到高的，又经过那崎岖路，最后到了爱城，他们才经历了，哦，原来迦南地有多高，明白？那你好不容易到了爱城，那你不要忘记，这个高度就是天的门的高度，你还要往上走，还要往北走。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那今天仇敌不甘心，仇敌想尽各种办法，借助罪，你舍不得的罪，贪恋的罪，借着大家所看不知道隐而未现的罪，弟兄姊妹就给仇敌很多机会了。那结果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根本连爱神都达不到，爱神达不到，我们怎么可能有那个经历呢？所以再说弟兄姊妹，这个经历到底迦南地的高度是怎么样的，是需要他的子孙来经历。那亚伯拉罕有个基本经历是从但到别是吧，那长度，如果从北边到南边，这是长度。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现在第一站爱城是给他看见到底有多高，这个到底有多高。 然后等一等基甸的战役，就给你看见这个整个的迦南地有多宽，它的宽度。所以很重要，表面上是征战，但是问题就是征战的目的是要得到产业。那么得到产业，你就要知道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所以你要知道它高度，知道它的广度，知道它的长度。你蒙恩这么久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救恩的长度吗？你知道救恩的深度吗？你知道救恩的广度吗？明白吗？你看见是一件事，你不过停留在异象，停留在那个窗户，但是现在你要纵横走遍这地，尤其是他的子孙们，子孙们他们要走的好像比亚伯拉罕更深一点。为什么呢？你看见他们果然从最深的地方，然后呢走到最高的地方。所以这就是第一层的爱层，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如何经历了迦南美的深度跟高度。然后当然以后他要从但到别是吧，然后以后要经历他的宽度，那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当我们读迦南，读约翰约书亚记的时候，不要忘记约书亚是讲到迦南美，到底他怎样是牛奶盈利，他怎样长阔高深，需要经历，不是光讲讲的，不是光看好靠，不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光有意向，很容易流于幻想，一事无成的。但是每一个基督的经历都是一步一脚印，所以清楚明白吗？所以现在这个经历是什么呢？是团体的经历，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教会，因为只有教会是什么呢？是个容器。你今天能不能拿玻璃片来喝水？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个玻璃片，不可能让人喝水。要喝水一定要拿杯才能喝水，是个容器才能喝水。所以你就看见为什么今天你看见基督与教会乃是极大的奥秘，在神的心目中是代表神的旨意。神不止启示基督，但是你要经历基督测不得的丰富，或者这样说吧，你要经历所有神的丰富在基督里面，因为所有基督神的这个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但如果你要知道基督里面有多少的丰富，需要一个容器，那个容器什么？就是教会。所以亚伯拉罕如果没有以撒，他光是一个人，他不过是玻璃片，但是需要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他的海边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个经历什么呢？这个经历就是一个三度空间的经历。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我不知道这一点我主能不能给我口才，让弟兄姊妹真的能有很深的认识。我希望大家这一次不是空手的来，不是白白来，希望你们回去能够满载而归，希望你们这次回再读约书亚，你发现跟从前不一样。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吗？约书亚在这里没有浪费任何的笔墨，每一点每一滴都是很清楚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想做个实验。所以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我这个这次我们八月份有一次去以色列的以色列的研习之旅，我们做了好几年了。我们不是去观光去，也不是朝圣去的，所以别人看一天东西，我们需要两天。所以如果你跟着我们走一个礼拜以后，你们回家还要休息一个礼拜，因为你的觉得是非常累，而又累又很疲倦，但是非常值得的。所以这次我们觉得如果要把弟兄姊妹再带去到以色列，因为好多人是去过以色列好几次，但是很稀奇，他们说每次去啊，他们都明白一些东西新的，而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要带弟兄姊妹去的话，我们要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迦南美地的三种空间，它的高度、长度、长阔、高深，还有它的对称度。所以呢，我们要把圣经里面所说的再把它重演一遍。当然呢，我们不可能走了，我们用车子、用冷气车把我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可能的。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像爱了，像基变就都在西岸，所谓 West Bank， West Bank 就是等于在阿拉伯的时候，在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那么这个倒是怎么去呢？如果你参加以色列旅行团，你不可能去，所有以色列向导都不去的，你打死他也不去，你给他多少美金他都不去，所以不可能去。但是很稀奇呢，你知道现在在中东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旅游公司，是阿拉伯人开，是巴勒斯坦开的，而且大概是基督徒开的。那么这个他开的时候呢，所以每次我们去，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参加这个旅行团。那么这个用他们的车子，用他们的车子好处在哪里呢？所有的司机通通是巴勒斯坦人，所以没有人会丢石头的，你知道吗？没有人会砸自己的脚，不会的。而那么但是呢，向导有的时候是需要，有的是犹太人，有的不是犹太人，那么有的是基督徒。 所以有三种可能。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去这些地方，有个难处在什么地方？通通在 West Bank， 通通在西岸。那么这个呢，第一个犹太的普通传统的向导不要去，那么怎么办呢？所以幸好呢，我们一直有一个弟兄在伦敦的，他的确还有很好的接触，所以他一面呢，你看见我们在以色列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犹太的向导，那么但是呢，到了这些地方去的时候没有关系，他可以找一些基础的向导，那基础向导很明显有的他拿的是外国的护照，所以没有太大的困难，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些地方。因为这次我们觉得呢，我们如果主愿意去，我们最少三个地方，我们四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从来没有去过，我们这次要去。第一就是吉甲在什么地方？那么那一次带我们去那个弟兄啊，他在旅游业已经做了几十年，他从来没有去过吉甲，他这一次去了吉甲，他到处告诉人他发现吉甲，其实吉甲发现好久了，但他从来没有去过。哎，所以我们去了以后，我们看见果然呢，那个地方那个考古区呢，果然那个地方像个角一样，一个大拇指是往北的，那一点都没有错。那而且你看那个地势一点都没有，地势你看见吗？附近刚好啊，刚好有一个怎么讲？刚好这个那我们所去那个地方，一边是向着旷野，那你过去你很明显就是从去约旦，就是摩亚平原嘛。那就过了约旦河，但你想想看，如果在平原，约旦平原，摩亚平原，你凭空的就在露天底下，四围什么都没有，很容易遭受攻击嘛。所以现在我们去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这里面果然是有智慧。如果这个真的是吉甲的话，你就发现说那个山呢离开我们很近，起头我们说这个山怎么这么矮，怎么可能呢？原来不是。原来你就晓得说，原来在这个山呢，可以伸到什么地方？伸到这个吉甲那一带。那么然后呢，这很自然，它就变成个天然的屏障，就变成个城墙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盖一个城墙，那自然呢，你只要站在高的地方，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很好。那么然后退，不是完全退路都没有，起码你可以往约旦河那边退啊，这是起码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终于到了吉甲，那么这是我们所希望能够去到的。那第二呢，我们就希望说能够看到什么呢？我们能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们渡过河以后，他已经走那个以法拉罕谷，那是唯一的罕谷可以到世界的。那我想我们要跟着亚伯拉罕走一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的确那条路是实在到今天还在，没有错的。那么然后第三，那当然就是希望说能到世界。到了世界，我们希望能站在同样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看见这边是以巴路山，那边是基底逊山。那我们当然今天有太多太多人在那里，如果没有人的话，你真的可以让弟兄姊妹有一部分站这一边，一部分站那边，他们可以彼此喊的，但那个太紧张了，因为那个到底我们知道那个是拿布勒斯，还是今天是在西岸，还算是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好，所以你果然可以看到那个两座山，一点没有错，而且果然这边是青翠的，这边是枯黄，虽然现在用人工灌溉你可以有一点的绿，但是多少你可以大体上是如此，是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而且呢，现在考古学家还告诉我们，他们还找了一些块石头，大石头。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个石到底是不是约书亚那时候搬的那块石头，我们不知道，这是个很大的问号。所以你站在那个地方，你大概就可以想到摩利亚橡树亚伯兰第一次到那里整个的情形，所以那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而且呢，约瑟的坟墓就在附近，因为我们叫约瑟的骸骨是一直是葬在世界的，就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觉得一定要去。那么还有的呢，就是爱，我们就是一定要去。到底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个好消息。那么我们知道在从前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发现爱大概在什么地方，但是呢总是不是很满意，那个不是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那结果最近呢有一个考古队，这个考古队是从加拿大来，是多伦多大学的考古队。那多伦多的考古队呢，他们就果然就在什么呢，就在这个就在我们说我们画那个地图啊，你地图吗？你记得吗？有两个山谷嘛，一个前面一个雅各谷，后面还有一个谷，是从那里可以 可以就是派那个伏兵去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找这么个地方，是不是有这么个地方？那考古学家说他们找到了，那不光找到了，而且那个地势各方面来讲是完全正确，所以我们很喜乐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就想办法，我们就首先呢，我们很担心这个所这个谁很担心这个司机不要去嘛，因为这个地方啊，因为那个地方其实靠近什么？靠近它不叫那个区还不叫的屯垦，就不叫的 settlement， 还不叫做定居下来的。他那个叫 settlers， 所谓 settler 意思就是说，那个他们这个他们普通占有这个西岸，在西岸他们有很多的 settlement， 很多屯垦的做法这样。那起头呢，他们用流动房屋，你知道每个人都住在流动房屋里面。那流动房屋呢，你一住在那里以后，因为那些都是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住在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所以他们这样一做，那么他一在那一待下来以后，那个区不叫屯垦区，那个区呢就是流动流动房屋的区。那流动房屋的区呢，那这个时候只好派军队，政府只好派军队来保护他们了。虽然他们非法占领别人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这到他们自己的人呢，不要出事情。所以刚好那个考古区就在那个附近。